新的一个主日，
来一同来侍奉上帝，敬拜上帝。上帝是真实的，我们这个声音可能有点大。上帝是真实的，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，在每一天我们与人相交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工作之中，繁忙的操作里面，神总是以他的慈爱的手，有力的手，钉痕的手，来扶持，来牵引，来搀扶我们。我们每当清早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阳光普照大地，那是上帝对世人的眷顾。我们每当呼吸到那一丝清新的空气，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眷顾。我们看到花草树木，我们看到整个世界，这个高山低谷，旷野小路，你走在其上，上帝的爱在世人中间，上帝的爱在我们每一天的清晨，在我们每一天的午正，在我们每一天的晚上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们安息的时候，上帝的爱在哪里？上帝来聆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细微的声音。上帝养活天上的麻雀，上帝看顾在野地里生长的百合花，上帝也养活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养活他的儿女们。上帝给我们每日的供应不会缺少。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是，神的爱时时处处都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只有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，来尊崇他，来聆听他慈爱的声音，来匍匐在他脚前，来等候他。耶稣基督他的真实，他的荣耀，他的圣洁，他的美丽，今天能够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盼望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主，愿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吹气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圣灵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求你进到我们的心中。主，使我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你在我们的中间。主，求你施行你自己的拯救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寻求你的面和你的能力。主，你向我们施恩。主啊，这是你的产业，这是你的百姓。主，你说我们这一群人是不列在万民之中，是独居的民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。主，那是神圣的呼召，那是属天的呼召。主，使我们脱离地的适应，能够向着那个荣耀的天家一直走上去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侥幸的人，我们承认在很多的事上，主啊，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总是想抓住这个，想抓住那一个。主，今天你让我们学会安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主会让我们能够明白，神是我们一切，你是我们的供应，你是我们的所事和所有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安慰，主啊，在你之外的，我们没有其他的满足是在你之外的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喜乐是在你之外的。我们的主，让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真正的自由，那个真正的丰盛，那个真正的荣耀。主，你是何等的真实，你爱我们这世上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要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我们求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求你的国度降临，我们求你的名能够在各地都被人尊为圣。哦，主，这是我们的呼求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和你的旨意的身上，和你的自己的计划的身上。我们的主，愿你做成你美好的圣功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调整我们的眼目，调整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求求你赐福给每一位到你面前来的儿女。主，求你施恩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指望从你那里得着一些什么。主啊，你做我们生命的粮和生命的供应。主，谢谢你，仰望你，交托给你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主导文，我们在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，我们读到第十三节。 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开始，我们读到第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主导我们是很美的啊！我们从第一句开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到最后直到永远，阿门。我们期间每一段、每一个词啊、每一个啊、这个祷告的项目，我们都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欣赏一个祷告啊，你们可能也会欣赏一些人的祷告，认为那些人的祷告真的是太美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祷告是让我们欣赏的吗？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。祷告时你觉得这是迟早是很美丽的吗？啊，是你觉得好像啊，这个是很委婉动听的事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认识是误解了对于祷告的认识。祷告不是在于它的迟早的美丽，祷告也不是在于啊这个话语讲的多么的委婉，多么的动听。弟兄姊妹，祷告就是我们向上帝发出的那个声音，不是给人欣赏，要听一些打动你、感动你啊这样一些的词语。弟兄姊妹，甚至我跟啊你们在听某一些人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我们主日供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个祷告词太美了，上帝一定会垂听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尽然。你们看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他们一定是用过很多很多很美的词语，并且经过精雕细刻，经过细细的推敲啊，经过很多的验证，哇，这个祷告词是被很多人接受的，是最美丽的啊，是最得人心的啊。因为祷告的那个礼仪仪式，那个神情，那个举止，那个动作啊，都是看上去是最敬虔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。假冒为善就是演员表演，你们看电视连续剧里面那个眼泪哭出来多么的逼真，我告诉你那不是真的眼泪。那个生离死别，那个痛苦，告诉你那个不是真的痛苦，那是演员，那个是演技。祷告不是表演，不是演技，不是在人面前的，在会堂里面，在众人面前看起来他是多么的敬虔，在十字路口让许多人看到他的祷告啊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被许多人听到了，你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你的地位就抬起来了，就提高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不，你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，你们祷告要怎么做？你们祷告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没有人看到，只让你父在暗中查看。你把你的心意向神倾吐出来，向神陈明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需要呢？是你需要向神来陈明陈述你内心的渴慕，你内心的渴望。我常常会听到许多弟兄姊妹到我这里来啊，余传道给我祷告。哦，我很开心，因为你们会想到祷告。但是很多人我发现，当你觉得要祷告的时候，是表示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这表示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某人高考完了啊，在我们中国跑到我面前来，哎呀，这个某某人，你为我的儿子祷告。 他考试考完了，我不知道他的考试成绩怎么样，从来没有听过。他还有一个儿子，考试考完了，来找传道，来找牧师。哎呀，我的儿子考试考完了，你为他祷告。因为在那个时刻，他是没有办法了。在之前他可以掌控，他在之前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那一个。但是当他考试考完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成绩，他在一片茫然之中。我知道他需要祷告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无路可走才要需要祷告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祷告是我们最无奈之举。流着眼泪跟我讲，默默来为我祷告，好无奈，好无助，没有办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里面，你会看到在那一个晚上，在克西玛丽园里面，他是汗如大雪滴在这个地上，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，他跟上帝说：上帝啊，如果你许可的话，叫这个杯撤去。然而他说：你不要从我的意思，要从你的意思，遵行你的意思。在那个神这个情形里面，我们发现这是耶稣基督啊，这个好像是接近崩溃的边缘，他的这个侍奉，他的人生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地里面。我们觉得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他的祷告才能让他心安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发现好像他的祷告不能改变什么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当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哀求、哀告。我们说：“主啊，哦，你怜悯我，啊，我很软弱。”像耶稣，他说：“像一只宰杀的、被宰杀的羔羊一样，被牵到宰杀之地。”我们看到了，在克西玛丽园里面，似乎是那么的无力，那么的软弱。似乎他是走投无路了。当我们一跪下来的时候，也是感觉主啊，怎么办？明天的手术怎么办？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主啊，我的人生怎么办？这个极大的转折点里面，主啊，我有一个需要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，怎么办？我那个时刻，我的心灵是软弱的，我那个时刻，我的心灵是无力的。就好像耶稣在克西玛里面那个场景一样，这是我们对祷告的一个理解，一个认识。我们看主祷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同样的一个感觉，愿你，愿你，愿你，就好像是一个盼望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常常没有看到神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对祷告的一个侧面的理解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全面。耶稣基督的得胜，不只是在十字架上的得胜，十字架上在宣告得胜，在承认他的得胜，在彰显他的得胜，但是他真正的得胜是在克西玛尼园里面。他人生的征战，那个自身的转折点、关键点，不在十字架上他讲的那几句话里面，不在十字架上他的神情举止里面，而是在克西玛尼园里面。就当我们发现这在他最无力的时候，在他接近人生崩溃的边缘的时候，在他汗如大雪地滴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说耶稣，你能做什么？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在等候那个时刻到来。但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心灵发生了极大的挣扎，他在人性里面经历极大的挣扎，他面对他内心的恐惧，他一连三次祷告都是一模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发现耶稣在干什么？寻求心灵的安慰吗？得到那一丝的平安吗？但是你会发现，当耶稣基督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得胜了。那个时候十字架已经得胜了，那个时候已经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命运。你会发现那个晚上他被抓过去，整夜的审判。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还是审判， 到中午之后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到下午，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，他断气，他死了，他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看到他在人性里面，我们觉得他已经死了。你会觉得整个过程好像已经进到一个死寂、一个寂静里面。门徒们也是极其的灰心，看不到盼望。他们的主，跟随3年半的主已经死了。当耶稣向他们复活显现的时候，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门徒们才有一点点的力量跟信心。耶稣向他们吹气的时候，他们才觉得有一点的力量。那是门徒们觉得复活带给他们的是盼望，带给他们的是喜乐。而当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个圣灵从天上降下来，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在父神右边得荣耀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决定他的圣的那个转折点、关键点，不是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在他复活的时候，也不是在五旬节他差遣他的圣灵来到门徒们中间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决胜的这个关键点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，就是在1连3次的祷告里面一模一样，因为他祷告不出什么东西来，没有太美妙的辞藻，他只有一个，就是父啊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要从你的意思；父啊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要从你的意思。1连3次，然后他去看门徒们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打盹睡觉。弟兄姊妹，就是在这一个场景里面，他得胜，那是祷告里面的得胜，那是他心灵挣扎面对一个困境，他里面向上帝的呼求跟祷告，他是说父啊，父啊，父啊。弟兄姊妹，他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得胜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得胜不是在一些人看得见的时候，你那里大声的宣告，你或者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你说阿们阿们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得胜是在你自己面对你心里的挣扎，持续的在神的面前，那个呼求、那个祷告、那个等候，当你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能力就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祷告一方面来看好像是无可奈何之举，好像是我们没有路可以走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祷告却是一次决定你人生成败的一次关键点。祷告不是无病呻吟，祷告也不是无可奈何。弟兄姊妹，祷告也不是你为完成一个任务，祷告也不是你为了追求你心灵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祷告呢是真正的战争征战，在属灵上祷告是最有效的武器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在神的引导看顾里面，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交托上去的。在以弗所书，保罗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，那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临至的恶魔征战，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全副的军装穿好。他说要站稳了，真理当带着，是要公义道的护心经遮胸，平安的福音道的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此外又拿着信的当藤板，可以灭尽那遏制一切的火箭，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第18节，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怎样战胜仇敌呢？就是随时多方，随时随地多方，多个方面祷告祈求，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，这个就是能够胜过一切的属灵的武器。没有祷告，你的人生不会发生扭转；没有祷告，你也不能经历到上帝带你 得胜的那个境地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许多苦难的时候，面对一个极不确定的一个明天，我们不知道何从，我们只有跪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跪下来的时候似乎是没有路，但是跪下来的时候，在基督里面，那一条路就要为你开通。在属灵上要发生很奇妙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在手术之前，什么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你已经学习了如何在神面前祷告，支取了重生那里而来的力量。姊妹，你知道父垂听了你的祷告，你就不会慌张，你会记得知道上帝奇妙的同在。当我们一同为了患病肢体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为着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灵命复兴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为着这个教会呼求，为着人的灵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神，让神赐下一个爱慕他话语的心。我们祷告，在每一个礼拜天，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，能够在这个地方遇见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我看到好几个弟兄姊妹在8点多的时候，9点不到，已经到了教会里面，在那里安静的祷告等候。我们不是对着空气在讲话，我们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能讲，说什么，你好像讲不出什么词藻来，在那里一直哀恨呻吟，等候等候，呼求呼求。你以为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告诉你，在属灵上发生很大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祷告，我们说摇动神的手，祷告呢是使神他自己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。因为我们呼求神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像行在天上一样，这不是我们的一个盼望，一个愿望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实实际际的东西，这不是摸不到边际的事，那是神的旨意要真实的成就在他的教会中间。每个礼拜天，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开始我们的崇拜，也需要借着一个祷告的灵能够来接受神自己的话语，也借着祷告能够使这一次的崇拜在神的看顾保守引导里面，使我们灵命成熟，长进，爱主更深。我非常的相信耶稣讲的每一句话，特别对于祷告的应许。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应许，你就抓着神的应许向神祷告。你祈求什么了没有？你祈求什么，神会给你什么。你寻找什么了没有？你寻找就会寻见。你叩门了没有？叩门了，上帝就会给你开门。因为耶稣说，凡祈求的得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弟兄姊妹，你祷告了，你呼求了，你寻找了，你叩门了，上帝就会为你开门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？今天神儿女许许多多的缺乏、软弱、无力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，因为我们不肯叩门，我们不肯寻求，我们有很多的忧虑，我们想这可能吗？这个事情可能吗？那这个预想到你不是讲预定论吗？上帝已经预定好了吗？有可能吗？弟兄姊妹，真理。在马太福音7章，耶稣告诉你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这是真理。你祈求了吗？你寻找就寻见，你寻找了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抓住神的应许向神祷告。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他知道当他一屈膝的时候，所有的资源都在他的身上，神的资源都是在他的身上。他祷告神，他说，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他屈膝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是那一个荣耀的宝座，他知道上帝是坐在宝座之上，他知道他的祷告，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上帝会听，为许多小亚细亚教会的祷告上帝会听，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他的祷告扭转了当时教会的命运。耶稣也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们的父坐，我们的主坐在父的右边。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In Jesus name， 耶稣说阿们，他打上了他的印记，这也是我的祷告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祷告，为了神的国度和他的荣耀祷告，为他的旨意成就祷告，为了人灵魂得救祷告，哪一个祷告神是不听的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祷告，为了神的国度早日的降临祷告，哪一个祷告是上帝不听的呢？前些天我们看到新闻上有报道英国脱欧了啊，我们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我如果口袋里面有一些英镑的话，哎，那个要贬值了。我有一个我听一个朋友说，他有一个英国的朋友，哇，股市大跌啊，损失了好多钱。英国脱欧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世界大事，欧盟会发生很大的转变，整个欧盟可能会有许多的调整整顿。那我们在看什么？这个不够精彩 ，NBA 精彩了，勇士队打球精彩了，这个呢只是新闻听听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关心的是什么？你关切的是什么？我们查大以理书以启示录一直在讲神幕后的儿子，上帝在这个世上开始他的作为，上帝要使他的话烁烁的成就应验在这个地上，上帝搅动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的格局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神的作为吗？我热切的期盼我们的主早日再来，就好像前几天我们在坟边有个下葬的仪式，下去了不是结果，不是最终的结局，埋葬了不是最终的结局，腐烂了枯干了不是最终的结局，我们说擦干了眼泪还要继续往前走，那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，忍住悲痛，忍住悲伤，生活还要继续，那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，人生不是无可奈何，一定有生离死别，那个不是我们要的东西，那个也不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跟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要再来，那睡在尘埃中的人要多人要起来，我们要看到那个复活的身体，我们要看到那个荣耀的身体，与耶稣基督相似的身体，我们要看到我们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，但是结出来的却是不同于麦子的籽粒，是那个荣耀的身体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的，他说种下去的是卑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你看到没有，那个好像很丑的那个麦子种下去了，当人临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是光彩夺目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不会的，像一粒麦子一样死在这个地里，但是告诉你他要起来，那个生命要起来，那个生命就是复活主的生命在他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耶稣说你信这话吗？我们祷告盼望那一个日子早日来到，就是我们祷告神说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国降临，当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呼求就应验了，成就了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怎么我们不是为着这个世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那里碌碌无为的操劳，一直到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生？不是，这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。我们人生的全部是经历过这些短暂的人世，在这世上为主做许多的事，忠心的完成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，同心活出他的呼召，然后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同被接在荣耀里面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 兄姊妹，神要借着我们祷告要成就许多的事，要应验许多的事情。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，但以理在大利乌做加勒底国的王元年的时候，他从耶利米书上得知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，他开始进食祷告，披麻蒙灰，定义向神求，祈求恳求，他为自己的百姓祷告认罪，他求神来怜悯他的百姓，怜悯他自己的同胞们的过犯。就证明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他正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加百列就奉命前来安守在但以理的身上，对但以理说，但以理，现在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你初次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。当但以理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披麻蒙灰恳切祷告，为自己的国民过犯向神呼求认罪祷告的时候，加百列已经走出来，就发出了命令。加百列来对但以理说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然后但以理就得到了加百列给他的启示，他说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。我们一直在讲这个70个期，到最后就是那一个最后一个期要成就的事，神最后的国度要完全应验在这个地上。我们一直为着这70期感谢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查看圣经，查看但以理启示录，查看创世纪等等，我们在看这些是为了什么吗？是为了我们里面那个盼望，那个对神国度的那个盼望。当但以理呼求祷告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启示给他。我想从但以理开始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得到像但以理那样的启示。直到人类最后的结局跟命运，神选民最后的结局是最后一个期，最后一个期。就怎么我们看新闻，很多时候都是哦，好热闹，好热闹啊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个好有趣啊啊，或者是哎呀，这个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好担心。你看到的只是这些外面的形形色色的事情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世上的作为？神的手有没有在这个世上实行他的这个旨意跟计划？如果你一直是观看着上帝的作为，你要心里喜乐，还要喜乐神在中东所做的事情，神在伊斯兰教世界里面所做的事情，神今天在欧洲所做的事情，神在美国所做的事情，神在中国东南亚一带所做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是政治军事这些政局人物的这些更替等等，都在神的计划跟掌权的里面，每一步都按着神的旨意在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在成就，在实行出来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何等的欢喜，因为上帝原来一直在实行他的计划。神不是沉默了，神不是躲在一个角落，他没有让我们看见，神乃是不断的在历史上写明他自己的作为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在他选民的身上为他们定了最后的一个期，就是我们要来等候的那一个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长久，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也要如此的长久。我们盼望我们的心向着神，是为了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，昼夜不息的祷告呼求。活着为了什么而活着？存在为了什么而存在？意义、价值是为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所要参加的一些信息。祷告是跪在神施恩的宝座面前。有一首诗歌讲，他说，我奉耶稣全能的名跪在施恩宝座前，胆败许多黑暗军兵，灭息许多的火箭。全能名，全能名，我奉此名就得胜。全能名，全能名，撒旦罪死都无能。这是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祷告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后面怎么讲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三个愿。后面讲到，他说：“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每一天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上帝供应给你。”他说：“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像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一样，赦免了别人的过犯一样，饶恕了别人的过犯一样，求上帝饶恕我们。”所以你看到前面三个愿是看到对神国度、神旨意、神他的圣名向神呼求，那是宏观的，那是上，那是在上的。而当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神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为自己的罪得赦免，为自己每日的饮食，我们等会会讲，为自己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这个试探向神祷告，得胜的生活向神祷告。我们是讲到我们人实际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：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,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。”我们要今天要讲遇见试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呼求，对耶稣基督的祷告，对神的祷告，对父神的祷告。 temptation 试探，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，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引诱，遇到许多的诱惑。每天从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特别礼拜天早上，那个床对你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，温暖很舒适，真的不想起来。每个周日的时候啊，你似乎有很多的理由晚一点来教会，早一点离开教会，很多的试探。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试探，在与人相处相交的时候有很多的试探，有很多的诱惑。当你内心起伏不定的时候，当你被人误会藐视的时候，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会造成你对别人的试探，都会造成别人对你的试探。弟兄姊妹，撒旦在这个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对神儿女们的攻击、试探跟引诱。你有时候会讲：“哎呀，哪里有撒旦呢？我看不见他。”那是因为你根本引不起他的注意。但是，当你越往前走的时候，越你靠近主的时候，你越会碰到许多的试探攻击。祷告你会遇到许多的试探，读经你会遇到许多的试探。怎么讲？你一翻开圣经来，电话就响了，某某人啊，怎么怎么事情，圣经就合上了。我先办完我的事情，晚上精疲力尽，主啊饶恕我，我今天就不读圣经了，祷告也算了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后天再后天。到三个月完了，我们六月底啊，这个一个阶段读经又完了，七月份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读经的计划又开始了。弟兄姊妹，放在我这里的读经表不多啊，我们现在差不多有几十个人，那放到我这里读经表读完的都是个位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神的儿女难道不需要读经吗？神的儿女难道不需要祷告吗？是因为神的儿女在读经的时候遇到了许多的试探，是因为神的儿女在祷告的时候遇到了许多的试探。这个试探是来自于撒旦的，这个试探也是来自于我们内心许多的私欲，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私欲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我们看比赛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神情是很兴奋的，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灵里面是很软弱的，那个身体是很虚弱的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在听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：“哎，某某人，你为什么会打瞌睡呀？”其实我一开始我去教会去听到，每一次都是打瞌睡的。但是听完道呢，聚完会了呢，一走出来，新鲜的不得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撒旦在做什么？ 他把你两个耳朵都塞起来，不让你听见的。耶稣举了一个比喻，啊，讲了一个比喻。他说：“有人听到呢，听完到之后，啊，这个一出去呢，就好像种子撒在这个路边，飞鸟来就把这个种子叼走了。听完到之后，一到门口，什么都忘记了。”这是撒旦的作为，你不要以为好像，哎呦，我最近好像人蹦了很多，听来听去总是听不明白，甚至看来看去总是记不了，那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撒旦在你里面要引诱你，要试探你，要控制你，把你心里面神的道叼走夺去。有人听完了神的道，当下欢喜领受接受了，但是呢，他那个根不深啊，太阳一晒这个就枯干了。有人听完神的道，哦，很好很好很好，但是一个礼拜操劳忙碌，下个礼拜就没有力量再来聚会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这个是也是很难的事情。一个礼拜不来聚会，你会你心里会想着，哎呀，这个一个礼拜我是亏欠上帝了。两个礼拜不来聚会啊，这个感觉就少了很多。三个礼拜不来聚会就很习惯了，就很自然了，这个礼拜天就是玩的，就是不用来聚会的，心里也没有什么责备了，就成了一个摊子。所以我觉得我做传道你们也要体谅我一下，我常常会说，哎呀，某某人快来聚会快来聚会，其实我本意是不太想来搅扰你，不太想违背你自己个人的主权跟意志的。但是我知道当你沉下去的时候很难再起来了，当你一个礼拜不来聚会，两个礼拜不来聚会，后来就很自然了，很习惯了。我们查经也是一样，礼拜三下午的查经你好几次没来了，以后就很难再来了，因为你被撒旦拉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所走的路不容易走的，外面有魔鬼的试探引诱，里面我们内心有许多的私欲，我们看许多的事情，保健的事， NBA 的事情，可能如数家珍，我什么都懂啊，那个球星什么名字啊，那个背后他是背景是怎么样，但是一翻开圣经啊，这个名字听过吗？好像没有，哎，圣经有这个人物吗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这是谁的经历啊？啊，约伯的经历啊，弟兄姊妹，有多少人是知道的？所以我发现一些很让我觉得啊担心的事，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担心的事情。有撒旦的作为，撒旦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但是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自古以来撒旦就在世人中间做引诱的工作，但在伊甸园里面，撒旦借着蛇来诱惑夏娃，让亚当夏娃陷入试探里。撒旦对夏娃说，神说的岂是真的吗？不许你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？圣经讲的话都是真的吗？都是阿们的吗？还是怀疑神的话？女人说，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那个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并入神能够知道善恶。上帝不是不让你们吃啊，上帝是让你吃了之后你会像上帝一样，会懂得善恶了，会分辨是非了，所以上帝呢故意留下他的恩典不给你。哎，弟兄姊妹，可是怀疑神的美善，神的真实啊，你们吃了之后便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，你会里面会有个啊像神一样了。哇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骄傲，弟兄姊妹。然后这个女人一看这个树上的果子，哇，悦人的眼目，却是可喜爱的，能够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撒旦对世人的引诱，越来越精彩。电视节目怎么越来越精彩？这个世界变化怎么越来越精彩？你是目不暇接，你走在大街上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你走在这个你在电视机面前看到的都是哇，那些光怪陆离的啊，那些好莱坞大片，哇，这个比读圣经精彩多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诱惑，这个就是试探。你到教会里面来， 不经意之间你听到了一句让你觉得很受伤的一句话。今天讲到人怎么老是在讲我，难道我今天因为迟到了三分钟五分钟吗？这个讲到怎么老是在讲我，心里就受到伤害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撒旦对你的试探。我求神怜悯我们。撒旦在神的儿子身上也同样如此。在耶稣基督他禁食四十昼夜之后，撒旦对耶稣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饼，然后把他带到殿顶上，你跳下去，你从那这里跳下去，圣经上有话说，上帝会拆开他的狮子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然后撒旦就把他带到最高的山，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如果夫妇拜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，我都要赐给你。弟兄姊妹，撒旦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有三次的试探。靠什么胜过？靠什么得胜？我看到每一次在我们的这个 WeChat 的论坛，这个群里面，看到有人在发一些信息、一些祷告、一些感谢主、赞美主、哈利路亚，然后一些很美好的一些祷告的词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这个姊妹还活着，这个弟兄还活着，他的灵命是有力的，灵命是有能力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你说我每天只是看看看看，但是你也要讲一讲，当你讲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里面是活的，你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交通，一个互相反馈、彼此激励的一个平台。你要讲一些话，你要分享一些读经的经历，分享一些你祷告的感受，你分享一些你最近你家里面或者是哪里碰到一些事情、一些问题、一些困惑也好、感恩的事情也好，你分享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当你这样讲出来的时候、分享出来的时候，你是活的，你是活的。我们感谢神，撒旦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拖下去，但是上帝、神的儿子要把我们救上来。撒旦在夏娃、亚当身上是他们犯罪，引诱他们离开神的面，后来他们没有办法，只有离开伊甸园里面。伊甸园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原初创造时候的样子，直到今天。但是神的儿子显明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！神的儿子他在受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一连三次他都靠着神的话得胜的。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可以少吃一点的，甚至人可以不吃的，你为什么要受你的肚腹的下制呢？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，不是靠着这些食物养活他的，那是靠神的话养活他的。我们同样如此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靠神的话养活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能够活在得胜的里面，而不是靠着保健品，而不是靠着营养品，而不是靠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价值、意义、方向跟定位。我们是属天的人，我们是从天而来，靠天而活，也是向天而去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立场。撒旦把他带到殿顶上，你跳下去，上帝要拆解他的狮子，用手托着你。耶稣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他靠神的话又得胜了。然后撒旦把他领到最高的山，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你若夫妇拜我，我都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眼前看到的都是琳琅满目的世界，是吗？你走过一个 single house， 哇，这个是好漂亮啊，我应该买一幢啊。一辆很美好的这个汽车在你身边开过，哇，这辆汽车真的好，这个好羡慕，我也要买一辆。美国的物质是非常富裕的、丰富的。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受到的诱惑是很大的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诱惑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诱惑，年长者有年长者的诱惑。我们都在许多的捆绑跟辖制里面，撒旦有许多方式把我们牢笼起来，圈在一个地方，不得自由。弟兄姊妹，你有什么害怕的吗？你有什么担心的吗？有，从小就怕到老，我们都是在很多的惧怕里面，有没有啊？有。撒旦的作为，耶稣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撒旦就退去了，什么都不能来影响我，什么都不能来进到我的心里面。 世界跟世界的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上许多人来了，许多人过去了，热热闹闹，轰轰烈烈，来了走了，来了走了，唯有一件事情是存到永远的，天父和他的国度。你心里面到底追求的是什么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不要惧怕。撒旦在你里面恐吓你，当你要祷告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突然之间毛骨悚然，有没有啊？这是撒旦对你的攻击。我从一个人家里面祷告完之后开车回去，看到半途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之间非常的害怕，惧怕的不得了。那是撒旦的攻击。不要祷告啦，你越祷告越害怕的。这是撒旦对你的攻击，不要害怕，只管祷告。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。上帝要差遣他的使者保护你，在你前后他环绕你，你不要害怕。弟兄姊妹，这条属灵的路，我们说好难走啊，告诉你不会难走的，神他的手在搀扶你，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。你不要害怕，上帝在保护你，上帝在看顾你，上帝在引导你。我为着教会感谢上帝，这个教会是神所设立建造的教会。上帝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上帝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说，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他对西门彼得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你，耶稣基督为你祷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祷告，你不会失去信心的。因为神所救的人他必救到底，神所爱的人他必爱到底，神所保护的人必保护到底。他会差遣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们的脚碰在石头上，神与你同在，经过谁水不能卖你，经过火火不能烧着你，因为你是他的选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尽管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去，你尽管摆上你自己的全部来服侍神，来爱神，上帝会为你预备安排一切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上帝，最好的保健品不是韩国产，不是日本产，这个的保健品是天国产， Made in Heaven。靠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里面的力量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是我们能够拥抱青春。弟兄姊妹，你里面有神的同在，真的可以可以坦然无惧，无拘无束，活在喜乐里面，活在自由里面。圣灵与你同行，与你同在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凡事都感谢神。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，当我们在你祷告的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神你的心意，看到你对我们的应许，看到你的保守，看到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应该我们怎样的呼求跟祷告，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怎样子。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应许，神对我们的看顾，他说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不叫我们进入那个试探里面，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。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，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里面，你大能的手、牢固的手必扶持我们到底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救恩不是只是开始的救恩，救恩乃是永恒的救恩，救恩 那是从开始到最后一直要成就的救恩。我们的主，感谢你，我们是在你的里面，你也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你看顾我们如同母鸡看顾小鸡一样。耶稣基督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没有减少，你爱世上凡属你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说天理地有多高，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有多大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，将荣耀归给你，求你赐福给每一位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。主，让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服侍你，来爱你，来跟随你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呼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阿利路亚。